啊，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恩典堂这里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听取你自己的话语，你的教训。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来迎接你自己的教导，以至于这些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灯，路上的光，来照亮我们奔走前面的道路。感谢主带领我们底下的时间，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从约伯记看苦难。我们知道自从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以后，那在人世间就充满了苦难，没有人能够躲过啊，世人每一个人都会有苦难。那一般人他看到世上的苦难，都是从人的里面这种的罪性，这种有罪的本性，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苦难的原因。那这个解释的结果呢，就是说不就是你犯了罪吗？神就是因着你犯的罪，神就这样惩罚你，这就是你的苦难。那这就是约伯他三个朋友啊，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他们三位朋友呢，不约而同的，他们发出这个结论，要定约伯的罪。那么约伯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罪呢？那在约伯记一章一节里面讲到约伯，说他怎么样呢？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甚至呢，他不但自己维持这样的高超的德性，甚至对他的儿女，他都为他们担心。他一共有十个儿女啊，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这个七个儿子呢，他们一个礼拜轮流啊，一个人一天在家里面来这个有宴会啊，这个几个儿子女儿呢都聚在一起啊，吃饭喝酒享乐。你想想他们家里很富裕嘛。那当然他这个约伯就担心啊，这几个儿子吃饭喝酒说不定啊，说了一些得罪神的话，或者是做一些坏事情。所以呢，每一次呢，他们去这个宴会完了啊，约伯就吩咐他们要洁身，就是要洗干净。然后呢，这个约伯呢就献祭啊，来向神来这个献这个认罪的祭，就是怕他们犯了罪啊。所以呢，约伯不但自己本身啊维持好，他也这个照顾到他的孩子，要他们孩子也有一个敬虔的这种的生命。那在约伯记里面，接着呢，连神挑战撒旦的时候，也用同样的话来说约伯的情形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呢，就等于是神也为约伯他的灵命来背书了，这个是好人啊。所以在这个约伯的世界里面呢，至少呢，他的苦难不是来自于罪的惩罚，对不对？不是说前面讲的就这些苦难就是神在惩罚你，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我们说苦难有多少种呢？哦，那很多种。刚才各位读的圣经里面讲到是百般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那这个百般的意思呢，是更生动的原文的意思，是各类色彩、各种类型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光谱，对不对？这个颜色啊，各式各样的颜色，各种的类型，那是讲到就是说这种苦难是多式多样。那我们看这些苦难啊，我们实在是不止这百样，对不对？好像瘟疫啊、 饥荒啊，战争啊，污染呐、啊，啊，这个失业啊，啊，经济萧条啊，啊，地震，这个天灾啊，啊，有很多这些苦难呢，是天这个天然的灾害，啊，有的这些苦难呢，刚才说的是有的是人为的，都发生在这个世界里面，甚至连基督徒都免不了。不要以为说基督徒信了主了就是这个啊天色常蓝鸟语花香没事，不是的，基督徒也会有困难。那另外的这个一种呢苦难呢是看不见的啊，这个源头是看不见的，有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试炼啊，神借着一些这些困难的事情要操练我们。那也有呢就是撒旦的攻击试探，好像约伯记里面啊，约伯他所受的这些攻击当然是从撒旦来的，但是这个原因源头是什么呢？是在天上有一个征战，对不对？撒旦跟这个神啊在那边辩论一些事情，那这个约伯呢就受了池鱼之殃的苦难。他这样的完全正直的啊，对神对人都是无懈可击的，居然呢他躺着也中弹。为什么？因为这个天上开始辩论啊，这个神跟撒旦在辩论，说什么呢？就说一个人是不是在任何的处境里面都能够真诚的爱神、遵从神、敬畏神。那神说像约伯这样的人可以。那撒旦呢啊，他说是他能够这样做呢都是因为你保护他，你赐给他恩惠，让他有这么样舒这么富足的生活，所以呢他这样回应你啊，他这样爱你，非常现实的。撒旦说，可是呢撒旦说如果你让他在苦难里面他就不会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邪恶，对不对？因为撒旦他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啊，有的名字他叫做控诉者啊，你犯了罪了他到神面前来控诉你啊，也有毁谤者。那这个对约伯的工作呢他就做毁谤的工作，对不对？他说约伯他不是那么好啊，你让他受一点苦他就不爱你了。那为了证明这个撒旦的错误啊，撒旦的这一种的欺骗的这个本性，而且呢神也知道约伯他是一个灵命非常坚强的人，所以呢神就容许撒旦去攻击约伯两次，不止一次，两次。那看一看约伯他受苦难的反应来决定啊，神或者是撒旦哪一方面的论点是正确的。那神为什么他要容许呢？就是因为神知道约伯他是可以的啊，因为神我们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啊，在哥林多前书10:13说到啊，你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受试探过于你能所受。所以神是很怜悯我们啊，纵使要让我们面对苦难，他会把这个苦难量的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这种的阶段啊。那在试探的时候他总是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那结果呢就是约伯他撑过苦难，没有因为苦难改变了对神的初衷，就是说真诚的爱神，遵从神，敬畏神。 所以在这场征战里面啊，这是一个壁画啊，画着这个神跟这个撒旦啊，撒旦的翅膀是黑的，蝙蝠的翅膀啊，在那边对话。那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个呢，一定是当时这个撒旦还没有完全被赶出这个天堂的啊这个光景啊。那个时候撒旦是在天上，也到地上就是专门做些坏事啊，最后这个被赶出天堂啊。他在地上呢，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啊，他是这个如同吼叫的狮子一样啊，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场天上的征战当中，神他得了大胜。那在这个胜利当中呢，神就得到了荣耀啊，撒旦就是灰头土脸的羞愧而退。那约伯呢，因为他的这个忠贞啊，他受到苦难，他没有背叛神啊，所以呢神就给他加倍的赏赐。那你会问说，这个约伯他在地上被撒旦攻击的这样的要死不活，只为了因为天上这个神的荣耀，那这个神的荣耀有这么重要？那我们知道天上的这个价值观念跟我们地上的价值观念是不同的啊。地上的人我们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就是钱财、身份、地位，对不对？那人人都希望能够能够成为这个富豪啊，钻破头了就是要往上头挤。那些这个没有本事的，不能够靠自己来达到这个目的的，他有什么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什么买这个彩券，对不对？啊，在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啊，美国曾经开出一个这个乐透奖16亿美元呢 啊你如果中了，你可以中16亿。那全美呢都疯狂的买了就可以发财，亿万富翁了。那他们有这个机会可以买吗？啊，以前这个拉头刚开始的时候，我在美国啊，他有个口号是什么？说你买了你才有机会中，换句话说，你如果你不买的话，这个机会都没有。可是到底买拉头你有多少机会？这个机会我们能碰上？有人算过，这个几率呢是1亿7500万分之1，这么高的这个困难性。人家说个比方说，你出去外面被雷打到了，这个机会都比中这个拉头的机会都多。而且呢，很多中奖的人，他们的人生呢，并没有因为中奖而被翻转，反而呢，因为拿了这一笔钱，他不知道怎么样的过他的日子，反而呢，最后没几年他就破产了，或者是跟这个配偶离婚了。或者是甚至真的就是吸毒啊什么就死了。那他纵使有了亿万的这个身家，我们知道这些钱财也带不走嘛，对不对？那你留给你的儿女，不见得对儿女有什么好处啊，反而让他们因为这个钱财的关系，对他们的人生也受到很坏的负面的作用 啊，我们中国说的富二代，对不对？作威作福的，对于这个孩子不见得有好处。那第三代更不要说了，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所以我们看到人所看重的东西，在天上是不被看重。所以有人笑话说，有一个富翁啊，提了的两大袋的黄金，要上天堂去了。结果在门口的时候被彼得给挡住了，说你手里提的什么？他说我是黄金，我要拿到天堂来消费。彼得说你看一看，我们地这个路上铺的都是黄金，你还提了这个东西上来。天上重视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刚才讲说荣耀。圣经里面有420次讲到荣耀这两个字，那大部分呢是讲到耶和华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神重视的是荣耀，不是财富，也不是那些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这些牛羊脂油，不是的，他要的是荣耀。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4章10节，讲到24位长老，这24位长老他们在天上做的什么事情，就是匍匐在神的宝座前面敬拜那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神。为什么要敬拜？因为这一位神就是一位荣耀的神。那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这位神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神。那我们知道这24位长老，他们不是绕在神周围的这个天使啊，他们是在地上，他们因着他们的生命到了天上的时候成为这种长老的身份。那这一种尊贵的这种的生命啊，就是要来到天上要敬拜荣耀这位神啊。所以圣经里面都讲到啊，说到我们人活着的目的不是要这个要得到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是要荣耀神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讲到，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那无论做什么当然说是所有的事情，对不对？不只是吃喝而已，什么事情我们做出来都是要为着要荣耀我们的神，而且呢我们要以神为乐啊，罗马书5章11节里面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和神和好，我们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啊。我们信神，我们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有了苦难啊，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苦难啊？我们当然要跟世人不一样，在圣经里面的要求是用一个坦然轻松的心态来应付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啊。这一种的行动的表现，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荣耀这位神啊。所以刚才各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雅各他的教导啊，教导我们在苦难当中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有智慧的心态啊，来面对啊我们所遇见的这样的苦难。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苦难当中可以试验我们的信心。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坚忍不移的这个功课。我们的信心是需要检验，弟兄姐妹啊，我们信心，我们不会说我是有信心，那这个信心是怎么样能够检验出来，对不对？你口说无凭嘛， 那总是要有一点行动表现出来，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要经历到试验，经历过了才是一个稳固的这个信心。那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什么？常常觉得就是说，神他不照顾我了，我祷告，我呼求，但是呢，我听不到任何的回应，好像神非常的沉默啊，甚至呢还有人讥笑我们啊，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怎么搞成这副德行？那这种的耻笑，还有人做比较，说你看一看这些坏蛋啊，他们都过得这个有吃有喝的非常好的这个顺畅的日子，啊，你是一个信徒，你过得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知道，啊，这些恶人，他的日子是不长久的。在箴言里面讲到，啊，不要为作恶的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换句话说，你跟恶人看一看啊，你觉得太不公平了啊，他为什么做坏事还都过得那么好啊，我要受这些苦难啊，也不要嫉妒这些恶人，说他那个样子我学他就好了啊，这都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就是说他在世上活的日子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没有关系，因为最后最重要的是最终结是如何，对不对？那这些恶人他是一定是到这个火湖里面啊，以后的日子他是非常的凄惨啊。所以呢，我们不要看眼前，我们要看最后是什么样的光景。那我们的信心的表现啊，就因着我们这样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出我们信心的真假，还有我们信心的强度。所以呢，雅各说，我们这个时候呢，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呢，不是被动的啊，忍气吞声，不是，而是呢，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苦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主动的保持忠诚，啊，就是说坚忍啊，我们能够持久。那就在这一条艰辛的漫长的路上，我们就可以进入完全、完备、毫无缺陷的这种目的地。在启示录里面，神就告诉这个地上七个教会，鼓励那里的这个基督徒啊，告诉他们说，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这个是从神来的话，不要怕他们啊，你可能会下监，可能会有其他的这种苦难，不要担心啊，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就说基督徒也是会受一些困难的，那这些困难呢并不长，十日而已啊，这个十日呢只是一个形容的意思，不是几年的啊，只有十天，短短的十天撑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呢，重要，最重要什么？是至死忠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做一个基督徒，在困难当中你是要什么样的心态？你要至死忠心。那你说死了有什么好处呢？那神耶和华神告诉你们，当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死掉了是肉体的生命没有了，但是呢，在天上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永生的生命冠冕，那这个呢是不得了的荣耀。 天上长讲究的，我刚才说了是讲究荣耀，那生命的冠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耀。所以呢，这个至死忠心啊，是我们基督徒要强调，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强调。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啊，他经历了苦难，最后啊，他跟这个三个朋友辩论，三次辩论以后，他怎么跟神讲？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啊，这是一个约伯的一个完全的对神的认识，神的能力他完全经历了。他说：“我所说的我不明白，啊，就是说在约伯这一场的苦难当中，他讲的什么东西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他说神的事情太奇妙，他完全不知道。所以在约伯的经历里面，啊，这个苦难对他来说，他能够完全的信靠神，啊，他明白神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些旨意了，他就完全的顺服神，那他就得到了这个信心。那我自己其实在这个啊没有这个啊奉献以前啊，我也经历过一次的这个困难，一次苦难，可以说啊，我那个时候啊，在教会里面是负责宣教的，那我就发起这个到这个东亚去，这个宣教的事工在教会里面啊，有的同工呢到一些国家去，那我到别的国家去，那在去的那一次呢，啊，发生了一些事情，那这个神也是给我这个智慧，啊。这么这个啊，苦难的这个情形当中，让我能够这个啊，把所有的这种的东西呢都能够把它弄顺畅。所以呢啊，我被逮捕了21个小时啊，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呢他找不出我的问题，所以21个小时就被放出来。但是呢，这对我一个本人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啊，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不知道我下面该怎么做，继续的去那里宣教，我不能去了，啊，已经出了一个事情了，再去怎么去呢？那我就想，这个神到底在为这件事情，他有什么目的在那里？那神不会说拦阻他的儿女去服侍他，当然不会，对不对？那神也不会这个不让我继续这个服侍他，也不可能。那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那我就看我前面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啊，我就想到，那干脆就趁这个时间我去读一下神学好了啊。所以呢，我一个学期就是开始的时候只选一科啊，一科去读，那读要读多久啊？那不得了，起码要读10年以上，啊，所以呢，我后来慢慢的神就啊向我显明，啊，我要去读这个全时间的去读神学，全时间读完了以后就出来奉献了。哎，这个奉献是做什么事？也不是宣教，只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啊。那谁想到呢，在8年前啊，居然到加拿大这里来服侍。那在加拿大也等于是半个宣教，对不对？离开美国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神也是很奇妙啊，这里不能去，那里不能去，结果把我带到加拿大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苦难总是有神的旨意在里头啊，我们一定要啊清楚认识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当我们明白了啊，前面就是 通顺的道路。第二个呢，我们在苦难里面可以印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乏。那当我们认识了我们是不足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转向神，求神的拯救。那我们看到约伯，啊，他第一次被攻击的时候，他的家财全部丧失了，对不对？什么骆驼啊、驴啊、马啊、牛啊，全部都被人家这个抢走。不但如此，他十个儿女也都在这个事件当中死去了。那第二次被攻击的时候，啊，约伯他全身从脚掌到头顶全部都长着毒疮，啊，他只能够坐在炉灰里面拿瓦片来刮身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长的毒疮我们知道会流脓的，那流脓的怎么让这个脓能够止去呢？就是说靠着炉灰，啊，炉灰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粉状的东西，如果放在这个伤口上面呢，它会让伤口能够合起来，啊，不至于继续再流下去。那是很早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的时候，这是唯一的这种医治的方式。那有这种的这个毒疮呢，是会发痒的，啊，所以呢拿瓦片来刮身体来止痒。那你看看他是多么的这个痛苦啊，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但是我们知道啊，有一句话很有名的，讲到说人的尽头什么，就是神的起头。他走到这一步已经到了尽头了，简直是没有办法过了，对不对？那就是证明是他是多么的软弱，是多么的缺乏。那这个时候呢，神就来起头了，神就跟他讲话。神怎么讲话？神用犀牛啊，神用河马、鳄鱼这种大自然的这个创造，让这些动物都能够有这么样的这个能力啊，来在大自然中能够安然的这种的生活，这种的完备的创造来引导约伯，让他能够看到神这种完全的智力和能力。那他受的苦难是在神在做工的一部分，神用他的苦难来要跟撒旦来争胜的，对不对？那神既然是掌管他的主，那必然会在他神的工作完成以后呢，让他的生命能够完全再翻转回来。所以呢，人早晚会走出这个困境，只是时间的问题，每一个人的走出困境的时间不一样。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忍耐到底，就是要忍耐到底。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里面，啊，这是讲到这个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那这个刺呢，他跟神求三次，求神把这个刺给挪去。那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也有医治的能力啊，啊，有人有这个病痛，他也可以按手，他也可以医治，靠圣灵的能力。但是他能够医治人，他自己这个刺拔不掉，跟神求三次，神也不给他拔。那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刺啊，你就不要想拔了啊，这只是一个对你的一个提醒啊，我所有的恩典，其他的恩典都可以给你，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是说在保罗这样软弱的时候，他如果能够有任何的成就，那不是他软弱能够做到的，对不对？ 那是他身上圣灵的能力让他能够做到的。那当人能够看到保罗这样的能力显现的时候，人会把这个荣耀是归给保罗呢，还是归给神？当然是归给神了，对不对？所以呢，在神的这个能力上面，啊，他就可以向人来怎么样，来跨他自己的软弱。那在同时呢，他可以荣耀神，所以呢，他常常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庇护我。那为什么他庇护我了，我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在这里。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了，那我们就可以啊，借着我们的服事来荣耀我们的神。其实很多人要认识自己的软弱是很不容易啊，好像保罗这个样子，他一定要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才知道，哎呀，我确实是不足的，我确实是缺乏的，是一个提醒。但是呢，我们人常常会进入在一种骄傲的这种的心态里面，常常觉得自己不错，自己很好，很行。在美国就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啊，叫做 Golden McDonald， 啊，不是那个麦当劳，同样的名字，但是呢，这一位牧师呢，他是在这个大学团契里面做主席的，啊，就是说全美国这种大学的联合团契，他里面他是做主席的。那他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神学院的一个院长问他说，如果撒旦要毁灭你，你说撒旦会对你怎么做？那他那个时候的回答，他说，我不知道，大概吧，用各种的方法吧，但是呢，他说有一点他一定不能够在我身上能够得手。他说，我在这个跟第三者的关系上面，我是特别强壮，有能力抵挡。第三者的关系就是说，这个婚姻上面不忠诚啊，这方面，因为他有第三者小三嘛。结果呢，他在1986年，他辞了这个大学联合会的主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跟第三者他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要一直在强调对自己的能力有很大的信心啊，我们人都是非常软弱，你不知道你会面对的这个征战是多么的厉害，因为撒旦他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来寻找我们的这破口。他以为他是这个什么金刚罩身，是不是金刚罩啊，金刚不坏，但是呢，撒旦就能够找出来来攻击。在哥林多前书10:12就说过，说保罗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信心太强了，是很大的危机的。这个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好，第三个，苦难可以显明穷富是不会长久的。财富、智慧、尊荣能够保持我们一辈子吗？能够跟我们一辈子吗？所罗门王他就悟出来，他在这个圣经里面他就讲，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啊，他这个做王那么多年了，最后的结论，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做一个商人，他可以家财万贯，可是他一夕之间，他就可以破产。啊，我是从一个商人家庭出生的，啊，我父亲就是商人，但是呢，从他的朋友中间我都可以看到，这个经商一步走错，他就破产了。破产以后呢，有的人他可以翻转过来，啊，重新从头再来；有的人就是一直就这样沉沦下去了。而且呢，通常的岁数呢，就是在40岁到50岁中间，非常多。在台湾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做生意嘛，很多很多人，他不能够守住他自己的生意，他觉得别的地方做别的生意更好，能够赚更多的钱，但是呢，他对于那一块他没有经验，所以他跑过去了，他就失败了，失败就是倾家荡产。那你说，在公司里面给人做，那不就比较安全？其实给人家做事也是一样，公司也会倒闭，对不对？也会失业。在美国以前，我在美国读 MBA 的时候，有个同学就跟我讲，说你在美国做事情啊，你如果你没有碰到过 lay off， 你就不能毕业啊，你一定要碰到 lay off 了才会毕业。所以我们知道 lay off 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他们好像公司它有季节性，季节性过了不需要那么多人，那就把这些人呢就 lay off， 那等到忙的时候再叫他们回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制度非常完备，政府他会发这个失业救济金，那这个救济金呢起码可以够你维持生活了，薪水的大概一半或者还多一点，那生活可以维持，那公司呢也不用付你薪水了，对不对？那就等到这个公司忙起来再把你叫回来。可是呢近二十几年呢，这种的情形都没有了，这个让你走就是永远走了，你自己去想办法。公司再没有这种的情形啊，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任何方面啊，这种的财富贫穷啊，都是不能长久的。那这个没有钱的人也有出头一天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事情都是不能够长久的事情。那我们怎么面对？雅各书里面他就讲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啊，你发财了，你升官了，大家都高兴，大家都为你高兴，这个没有问题的。有多少来，大家都欢迎，对不对？可是呢，第二个讲到1章10节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就是说你富足，你原先富足的，你现在这个卑微了，这个生意垮了，失业了，也该如此。也该如此是什么？也要喜乐，雅各这么说。那这个呢就很难接受了，对不对？你这个失业了你还会喜乐吗？没有人会这个样子，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做不到这个样子。但是呢，圣经里面讲说要以为大喜乐。以为大喜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看重这个事情，这个改变可能对我们是好的。那既然是对我们好的，我们就不会这么难过了，我们就是应该高兴，我们要感谢神。为什么会感谢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说不定神就是要用这一件事情来操练你，操练完了以后他要重用你，就好像我受的那一场苦难，对不对？我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子，如果我一帆风顺，我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服侍嘛，啊，我做宣教的工作，怎么会有一天我站在这里讲道做牧师？就是因为那一场事件让我能够有一个改变。那回到那个时候，我应该不应该高兴？我应该高兴，但是我那时候我不知道，非常的痛苦。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苦难发生在我身上，可能是撒旦的攻击，那你也应该高兴。为什么？因为撒旦看得起你，他知道你是属神的人，他才攻击你啊，对不对？那些坏人，你看撒旦会不会攻击坏人？他不攻击坏人，这个坏人他这个样子，撒旦太满足了，这个人死了以后就归我了，到地狱里面跟我一起来承受。他为什么对于这些坏人他要关心？他不需要，就这个样子吧，我先来攻击这些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各种情形，在各种各式各样的苦难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看这一件事情，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看的角度切入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不一样。我们如果用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圣经里面一样讲，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大喜乐。每一样事情我们看的正面的话，我们就会喜乐。在箴言里面讲说，我们要怎么样跟神求？我们要跟神求万贯家财。箴言里面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不要求万贯家财，把这个虚假跟谎言离开我，让我怎么样，不贫穷也不富足，能够此平就好了。像我们现在的光景啊，没有牧师从来没有讲说你不需要努力，你可以努力奔走你的天路啊，你一样可以赚钱，没有问题。但是呢，跟神求的是什么？不贫穷也不富足，只要够我吃的就可以。为什么？下面第九节是很重要的，恐怕我不饱足，我饱足的时候我不认识，说耶和华是谁。这个很有道理啊，在我们在这个卡纳塔 Lake 那里发单张传福音的时候啊，没有几个人觉得说他需要神。为什么？他太舒服了，对不对？生活得这么好，没有任何的这个搅扰啊，这个欢喜快乐，他为什么他需要神？他不需要神。说他们会说耶和华是谁，他能对我怎么样，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极端呢，说我又怕我贫穷，贫穷会怎么样？有的时候为了一点小便宜会偷啊，偷了会怎么样？就是亵渎我神的名，亵渎了神的名，对不对？别人看了，你看看，一个基督徒你还偷，对不对？所以在苦难当中，啊，我们一定要持守一个正确的这个心态，心态是很重要的。持守我们正确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忍耐来度过。 啊，一个正常的心态，我们不会埋怨，我们不会这个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定可以有从神那来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能力，来坚持度过这一段苦难的时间。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苦难的功课，像这个约伯他所经历的，而且呢我们能够胜过的话，将来的日子啊，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加的成熟，而且呢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福气会加倍的赐给我们。就好像这个约伯记最后讲到约伯的啊各样的这种的福气，比在这个第一章里面讲的他所有的这个家产都加倍，而且呢他又有了十个儿女。那上个礼拜我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就有人问啊，说那他还是十个儿女啊，他儿女没有加倍啊。啊，我就说这个圣经看神所看是终极的福气，那在终极的福气里面，他前面十个丧失的儿女都会复活，再和约伯在一起，再加上他新来的十个儿女，不就是加倍了？所有的家产加倍，儿女同样的也加倍，这就是一个丰富的神他赐给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借着约伯记来思想世上的苦难。主啊，我们知道这些苦难是有的说是你兴起来的，你要造就我们，你要操练我们，能够在信心上面能够更加的坚强，能够更加的愿意在服侍你的道路上更多的摆上。求主你就恩待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信息当中能够被你所激励，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一个崭新的心态来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苦难的试探。求主就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跟前的你自己的儿女。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